魏老师好，
你好。
魏老师，我最近就是又是个问题，我是那个切到内没有开这个做生的蚊子，切到之后才开，那个时候也没有吃这个王参光竹，后来才吃的王参光竹，就是最近他腻上支持或者腻上这边入定了，那等着发起的时候已经很长时间过去，就没有腻够49遍。
哦，那个时候你知道吧？你说的是念往生广咒，我告诉你，我们念往生广咒的时候是启用的，并不是修订的，知道吧？接上手
他
印，
是就是
出生
腻
念
着
咒。
腻着就是定了，不知
我跟
道
你
就
说，要
是。
出生念咒，要听着，不是心念耳闻的这样的方法去念咒啊。就对于往生广咒、持是咒。以及其他的都是这些都是起用的，要出声音念，要出声念，
好的。
老师好，我做了1年了，还未持持是咒或是往生广咒，该选取哪一个呢？以前学习的都是西方净土方面的知识，老师他在问这个持咒的问题。
这个到底是，到弥勒内院儿，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你的选择呀，你的心想到哪里去啊？你的愿望是到哪里去啊？你来选择，不是别人替你选择，包括修心中心也是你自己的，你要来信佛，你要来修法，并不是别人为你抉择，知道吧？再一个就是说，你修了1年了，你走白坐以后就该打这个持是咒、往生广咒。你现在知道了，刺起来，学会咒语，学会手印，每天刺49遍就行了。
哦，他说他知道了，老师啊。
他应该他选，不是别人为他做抉择呀。
第三讲的。第七节的最后一段，老师好，同学们好，继续我们的大手印前世讲述。决定护持相续，这是第二密要义。那么第一密要义是什么？就是前面讲过的见真。大手印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天真佛性，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森罗万象，万象森罗都是它的变现。先要见性才能护持，若不见天真佛性，那你护持个什么呀？简要言之，第一是明心见性，第二是绵密保任，这就是第一密要义和第二密要义。老师，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这个大手印之定，熟识法身，第七这个小节，了彻法身，保任心清寂静。我们都知道了，学过这个，这个心清寂静，那天我们还专门讲了讲这个啊，那个寂静就是一念不生啊，心清就是不断灭啊，我们刚才大家放的那个。也是讲的这个呀，有的师兄都修的3年都修完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一念不生，什么是了了分明。实际上，这个是最平常的，你的本有的这个自性啊，它本来就是清清寂寂。我们一直在这儿强加自己的意识之心的分别这个执取啊，以至于修完。牵着了，还是不认识我们的本心呐、啊？我就觉得这太可惜了，是不是？我们再接着说，就是说，了彻法身，保任意清清寂寂，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下手就要这样做功夫，就要直弃我们的无相之法身。那这个法身在这个地方就是大手印啊，对吧？那个这个大手印，这个定，它就是不出不入呀，它就是如如不动啊，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保任你清清寂寂这个，如如之法身呀，它就是一回事儿啊， 雌雄们呐 啊，关键是我们就好像没有深究这块儿，一直不知道在自心上用功。看到这个词看了无数遍了，都会背了，看见它，但是，跃然于书上，但是你心里边对它还是不熟识，还是不知道，就是说你没有深究啊，你在这儿没有回光自见啊，自体啊，啊，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一开始学这个心中心的时候，都告诉你，我们从第八识下手，要不着相，一切都是虚幻的，要这样保任，怎样坐下要走坐了就要观照，坐上怎么样啊？遇见就是看见那个妄念起来也不理他，是不是？一直是说绵绵密密的吃咒，一直是这么说，就这么简单，修法就很简单，就是我们搞得很复杂了啊。所以上师，哎呀，在这个大手印这个潜示这一本书里边，就给我们讲的鉴定行啊啊，就是讲的这些不利法身的这种智慧，是本有的这个智慧啊，本有的。所以我们来再往下看啊，哎，了彻法身，保任于星星寂寂，这是我们前两节课一直已经有所有的师兄弟可能有底，有的师兄弟觉得，哎呦，今天我得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是吧？深究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是星星寂寂，什么是法身，什么叫了彻，什么叫保任？你看，就这几个字儿，你要搞清楚啊，你要究得清晰，否则的话，你那个心始终是不会安的啊。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了，要认识我们的自信啊，要保任，要平常于事事物物上不着相，就这么保啊。而且说决定护持相续，这是第二妙义啊啊！你要不护持，刚才我们说了，给你上师给你那个直指一念不生不断灭的这个了了分明的这个灵知，就是我们的自家保障。我知道了，就这就完了，肯定不行，要保任，要决定护持相续，要保任呐、啊，保任呐、啊，不着相啊，要不着相，这是第二密要义。那么第一密要义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过的见中，那这个见中大家一看的时候，大手印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天真佛性，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见什么呀？见的宗旨是什么呀？这个能见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宗旨是什么呀？你要知道啊，这个大手印就是一真法界啊，是不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天真佛性啊，说的是一回事啊，是吧？那这个法尔如是之如来藏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要认识的这个有的正知见，这个见中啊，所以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天真佛性啊，就是我们的本有的佛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森罗万象，万象森罗都是它的变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真法界，我们这个真心，它法尔如是的如来藏心，它是一个大宝藏，它不是不只是一念不生，而且还要那个还了了分明，可以起一切妙用，无量的染净诸法都在这个，都是我们这个真心的显现，你知道，你有了这样的见地，就知道。这一切森罗万象，万象森罗如是平等，为什么？它都是我们一真法界，都是我们自心那个本有的心性的显现，它你看它如是平等。所以说这个森罗万象也好，妄念烦恼也好，菩提智慧也好等等，这个所有的 染净诸法，一切我们认为好的不好的，它都是我们自心的这个显现啊，法尔如斯的显现啊。你看他不是说了吗，森罗万象万象森罗都是他的变现，都是我们一真法界天真佛性的变现。所以我们要先见性，不是我们有了这个正知见啊，有了这个见中还要扪心自问，要回光啊，要认识它，对吧？先要见性才能护持。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是性啊，你还是书本上是书本的，你是你自己的，哎，听一堂课别人说的是别人的，你还是你自己的，还是原有的你原来一成不变的那个坚固的那个执着，那怎么可能呢？那我们学佛就是看佛怎么说的，按照佛说的，哎，什么是见中，我们要认识它，要体会，要契入啊，这就说先要见性。见性知道什么是见性了啊，就是一切万象，这所有的相，所有的念，所有的心行，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要知道这个，它是如是平等的，不管好的坏的，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你要认本体，认我们的性，不要认这些相啊，那这个就是见性了，对吧？你要在遇一切时这样护持它，这样怎么护持都要不见就是你遇到森罗万象万象森罗，你都知道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就这样护持，知道不知道？见相即见性，不能着于相上认其为真实，那个就不叫护持了，那叫着相啊。若不见天真佛性，你护持个什么呢？你护持个什么呀？上师问你了，是不是？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天真佛性，你护持个什么呀？你怎么护持啊？你没有东西可护持啊，那说什么决定护持啊？是说什么了彻法身呐、啊？说什么宝刃呢、啊？这都不沾边啊！简要言之，第一是明心见性，第二是绵密宝刃啊，这就是第一妙义和第二妙义啊，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宝刃这一块就是先明心见性和宝刃，就是我是比较浅薄啊，然后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宝刃跟那个七百人天它是不是相似，或者是它是一个阶段？就是明心见性了以后，我自己的疑惑啊，就是明心见性了以后，它会在人间吧，或者在没有死之前，他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如果他死了以后，是不是会弃返人间到过来？然后这段过程都是属于叫宝刃，然后宝刃他最终达到的最终极的目的，是否就是所有的无相、所有的习气全部铲除了，他就没有了？这是我的疑问吧，就不好意思，我提一下子。
那不尽然，不仅仅是你说的，他那个是指的就是说，你要先认识本性，然后又想了这个分段生死。现在我们不是呀，生来死去，生老病死，很痛苦吗？毕竟就住相吗？那这个要除习气，要知道我们遇这个。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足相，要保忍，要除习气，要除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分段生死了呢？那个就需要最多往人天，七次往返人天啊，不是人间啊，人天，
人天，就七返人天是分段了断，就分段生死，这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了分段生死的问题。
七次升到天上，七次再到人间，往返七次。 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不一定啊，有的一生一颗。
嗯嗯，
我就见过呀，那大主持们是不是？
嗯，
有的或者两反，有的三反，有的七，最笨的要七反，最慢的最慢的最笨。
嗯，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因为上次听那个齐老师讲的《奇说奇闻》里面也提到了，七反人间。七反人天，七反人天是吧？我讲错了，七反人天。然后今天我看到这边呢，就是我们先要明心见性，然后再能谈保任，绵密关照，就是这一块。然后呢，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了七反人天，它这个是否相似嘛？然后是否就是七反人天嘛？那就是比如说是个笨人，比如说我吧，然后。来了七次，每次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是不是每次来的时候呢，这个
就是
第一次的时候先来个绵密保任。
你这个就在你自己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能够心见性，知道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可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死死的没事都打妄想，每一次就是遇事都对景成心，都起念做那个什么执着，那你这时候就要做功夫呀，做这个妄念刚起即刻觉知，就要做这个功夫呀，首先做这个吧。
嗯，嗯，
这个保就见性以后要做这个功夫啊，第一段要自在呀，你这个分段生死你怎么可能自在呢？你要做这个功夫，要出习气，要保任我们的。不着相啊，这样绵密保。第一步先说，第一步我们知道意念不生，了了分明，可是我们做不到，遇事就起念，遇事就起妄想，这个时候就要断呀。但是这个时候断也好，你不跟着他跑也好，或者是当下了彻与自心也好。那这个就看你自己咯，那我你要到这儿我才能跟你说再具体怎么做，
嗯，
对吧？
对对，
如果你不到这儿，那我说的都是道理了，道理也
是
了，可以说就是妄念来了，都不随之，这个不随之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自信，我们认识的本性现前啊，就不随他吗？不随这个妄念跑吗？那不是说你这一次做一次就能做得到的，就这个就要保不知道多长时间，那看你自己了啊。妄念一起都不回止啊，要这样子做功夫，
嗯嗯嗯。
然后这第一步，第二步他就要做那个什么四上那个渐除，就是说那个对景生心，那个还有顺逆直想啊。还有是这个好啊坏啊，那这个一直做到这个功夫，做到爱物之心泯灭，好坏在我这儿皆不可得，泯灭了呀，都不这么想，都不做这么想。
嗯，
为什么呀？刚才我们说，一切我们所遇的境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你要不认识真心，你怎么知道？你烦恼还是烦恼，你菩提还是菩提，你还是。不能说烦恼即菩提，你还是认识不到呀。所以首先要见性。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绵密保任实际上是相当于叫关照，然后再看自己就是能否做到一念
保任，
不跟他跑。
这块都关什么照啊，
嗯，
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啊，
嗯，
都应该这样，
啊，
都不一样，
嗯。
因为你认识本来了。
嗯嗯，就是明心见性以后开始绵密保任，实际上就是已经认识了自己的心性了，明白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有
光这个理上知道那不行，实证。
对对对，那个在世上能否就这样理解，就是你自己所处的那个点，你面对的所有的事情，家里面的、社会上的、工作上的所有的事情。然后用这个事情来 用你的那个绵密关照和保任来也相当于关照吧，来看这个事情，然后呢让你的念头不是跟着事情跑，然后自己不是自己的妄念或者自己的个体的那种念跟到这事情跑，然后最后你发现你走错了，是在这个过程中用事情来关照，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就绵密保任。
你一说我都知道你肯定都不是亲见之性。
没有没有没有。
对呀、啊、那一说。
就我在想在想象。
对对对，你是想象。所以跟你说不到
啊，
说不到这
儿。啊，是的是的是的。先明心见性，然后再到这一步吧。
对，先认识，决定要认识我们的法身。嗯，刚才都说的多清楚啊。还有刚才我们那个、在开课之前他给你放的那个录音多清楚啊，还不知道吗、
嗯、
什么是一念不生，什么是了了分明，还怀疑吗？
嗯，
在这儿吧，在这儿行、
嗯、
不行那我们也不能强按牛头啊，你还是要继续用功啊。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
对、啊、
就是第一是明心见性，第一密的要义。
对，
嗯嗯嗯嗯，
大家都是这样。如果第一个不知道，你怎么进行第二步啊？
是的，是的。
你说我们上哪儿去？都就是说很远的路程，你都没车，你说你坐车去、
嗯，
你都没车，你走什么走啊、
嗯？谢谢魏老师。
老师，公屏上有一个问的问题。
嗯，我来看一下。列论里边讲的悟后迷的几个人是否也最多激发人间而了生死呢？那说到悟后迷，他那就不能说他没有遇这个真心，完全不能遇这个真心相应，曾经相应过，就是说这个人的习气太重了，重到这个程度、那这个就是指的这个愚痴嘛，愚痴之人嘛，也可能是对，最笨的也是欺凡人天，最差的、最差劲的也是欺凡人天啊。嗯，对，回复一下啊，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刚才给那个南京的这个谁啊，还是说我们聊，大家都有份儿啊，每个人都有份儿啊，都应该深入的，就是你心从来都不想，光光在这儿看完书、合上书。还是你自己的那一套，学完佛了，佛说的什么呀？为什么不深入？为什么不深思？为什么不在这儿？那就是说把这个上师的话领会了，对吧？要这样，我一次不行，我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怎么样用功，就是要这样子，长期的这种形式，让我们的这个自心和这个法身啊，和我们的本有的。不生不灭的这个灵知啊，相应，这才行啊！我们都有份，每个人都应该都能。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前面老师一直讲哈，说第一个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对物没有，对人事物没有那个心念哈。然后刚才老师也讲到一个关键词，一直在讲说那个不着相。然后我就想问问老师，其实是不是不着相的话，其他那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那当然了。
啊，不着相就是
众生的特点，就坚固的着相，认为那个相实有啊，这就是众生。佛告诉你说，佛见无见，了不可得，你听听，实相无相而无不相，嗯，我们认为呢，都不是这样的。所谓着相，就是认为那个相不是幻化不实的，就是真有，要不就是真无，就是这嘛，嗯。所以这个六祖一开篇就说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正当其时，那是什么？哪有善恶啊？让你看心呐、啊，不是看那个相，你给他定义这是好，那是不好。这是善，那是恶，在两边在那折腾呢。先认识我们的本心啊，嗯，就是要不着相。
老师，一不着相以后，然后我们就不可能有什么静啊，什么 念儿啊这些了，因为你像都没有哈。
有也不多也不着，念念无动，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说幻化自相嘛。
是的，
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心转空了，让我们的心不着相，并不是说断灭了没有相，不是，有相也不着，有
就是
无。
啊，我说的意思就是他看见那个相也不认为是相了，就是那个境界。
关心，关注心，嗯
嗯，关注心。
对呀，那个心不让他着在那个相上，这个好那个不好，那个相，那个东西，那个幻化的那个相，只不过你不着的时候，它不都是妙用吗？
那个不着相的话，和不随念转、不随境迁是一个意思吗？
那是教我们不着相了。
哦哦，是这个意思啊。教
哎，不随妄念牵流，不为境界所动。就说明你还动嘛，教你不着相，
不分好坏对错，也是在教我们不着相，
就是不让我们执着。为什么有好坏？就是我们执着了呀，执着这个东西好那个不好，我要啥我不要啥，这不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起心动念造成的吗？
然后都是啊，总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不着相。那老师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个次第上我可能有点不清楚，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好的，感恩老师。
师傅好。那个我那个现在在座上就是经常这个咒念不起来了，就是念提不起来了。提不起来之后呢，我是怎么着啊，就是我就关心呀、还是想提不起来，就那么待着呀，还是怎么着啊？
这个时候我们说，你的手印倒了吗？散了吗？
没有啊，特别清楚啊。就是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和老师和师傅交流过，就是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个咒停了，我有的时候不知道停，也不知道停了多长时间。现在特别特别清楚，特别明了，知道这个咒停了，但是停了又提不起来，我就这么待着。我是说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这么待着，我是不是就关心呀？是还是怎么着啊？
你没有心，你关什么呢？你那个、
我不知道，我就是说特别清楚，什么啥都没有，就那么待着，有反正也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起念头了，我就开始能提起来，这个咒能提起来，我就还接着提，就这么。我是说我停了的时候，我是怎么回事呢？对呀、
啊，如定了，你要怎么回事啊？
但是我人家说入定了，不是啥都不知道吗？我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开始入定的时候有，我跟你说，有些师兄弟一入的是昏定，你现在说的是不昏，是清明。
不昏呀，我知道
啊。对呀、知道就在那待着嘛，一会儿起念了再提起咒语。
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觉得特别轻松，特别自在，特别安详，那一种感觉，就是想提的时候也可以提，不提也行，但是心里特别平静那种感觉。我这是不是不对呀？就是说是怎么？
你咋回事啊？你咋又说个不对呀、啊？
我这种情况，就是他，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反正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他停了，我一点都不知道。只要我知道的时候，哎，啥时候停的？我现在没了那种感觉，就是，停了，我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干嘛呢？我想提也提不起来，我就这么傻呆着。
别想，把那个
没有，就是也没，想的时候就是咒能提起来了，我再接着提起来。
那你要想你就提吧。嗯，
对，我不是说，我就是问的这个，我应该怎么着才行呢？
我跟您说了，你一开始说的那个入定啊，你不知道了，那是昏定。
嗯，
不是说上师说了吗？
嗯，
定久，久久遮明，这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不是昏定了，啊，是清明的，清清楚楚的，啊，
嗯，
那就这样子吧，就这样待着嘛，啊，啥时候起念了再提起咒语嘛，你说过了，也可能过一段又不这样了，啊，
现在座上经常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就是持续的时间很长。那一次我觉得大概有一个来小时，我还以为是，我说我也形容不上，那反正就是特别清楚，但是也没有念头，就是觉得特别安详的那种感觉。
不要感觉行不行啊，不跟他
说。我就是
我知道啊，你说了好几遍我都听到了，过而不留啊。嗯，你看人家说的多好。
嗯，
我是疾走，无佛处莫停留，是不是让你不去吗？你这是有了这个分明啊，你也别住着呀，你要给他起个名，我说是咋回事啊，我这咋办呢？你就要起个名，你就要起个名动念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提咒语了。你还要叫呀，啊，这我这是到底算个啥？你这又一个念头，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
你应该就让他自然而然的安住这儿，就完了。但是你人做不到啊，还要在那
个。对对对对对，
那个想停了，你停不了，不是的吗？
对，
刚才跟你说的，你记住了，有佛处莫停留，无佛处有佛处即走过，处莫停留。
这话我看到过，但是我没有体验过。
你有了这样的好警戒了，还不赶快那个什么不停留过去。
哦，明白了，知道了。
不住一相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真心啊，嗯，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也说不要在这停留。嗯，
哦，
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知道了，谢谢师傅。我你给我
师傅，我们师傅是全一老。
第四讲，大手印之行不离法身。一，认识解脱体质的重要性。定智行之要，如无解脱智之道力，围住修息之行持，仍不能越色无色界。因其未能克制贪嗔缘起及诸行业流，智行之要，亦即至关重要的行持。见定行的定，就是至关重要的行持。解脱智，是指前面讲过的见宗与保护。解脱智之道力，是指从本体之见上起无量妙用的力量。这就是禅宗里讲的大机大用。在这里修习指的是修心心念，修习之行持就是压念不起，搬石头压草的功夫。围住修习之行持，就是只停留在压念不起的阶段。我们前面提到过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这里的色界、无色界就是指的四禅天，色界和四空天、无色界。这段话的意思是，虽然说修定乃至闭关专修定力是至关重要的行持，但如果只是修心心念而没有正体起用的力量，那还是世间禅定。尽管超越了欲界，还没有超越色界和空界，还在六道的天道里。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说，我们现在讲第四部分啊。一开始我们讲的是大手印见，然后讲的是大手印定，现在是讲大手印行。那见定行三要素， 什么是大手印之行呢？是就是说时时不离法身，已经熟识了吗？那就不就前头说了了彻法身了，一直保人保人，所以这个时候行次时行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智慧，他就不离法身啊。那所以你知道吧，这里边重要的后来的师兄他肯定是听不太明白，因为前边有见有定，现在我们学到的是行啊。我们接着往下说，一会儿再说说，简单说说见定行啊。不离法身，我们看看什么是不离法身。不离法身的意思就是要认识解脱体制的重要性，那这个就是定。认识什么是解脱体制啊？就是法身啊，就是我们的心性啊，就是我们的灵知啊啊。那这个定，这一大不是这一个章节不离法身，它这个这一小章节，它是说认识解脱体制的重要性。为什么说认识我们的真心这么重要啊？放到第一是吧？那首先跟你说的是定，定自要自行之要，如无解脱自之道理，唯独修习自行止，仍不能越色界无色界，因其未能克制贪嗔缘起及住心业流。这个一会儿上师会详细的解这一段话啊。这个地方说这个定自行之要，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定什么是见，你怎么行啊？说这个是自行之要啊。如无解脱自知道理，如果你不能认识这个我们的真心的话，哎呀，你光来那做修心息念的功夫，那是成功不了的，烦恼是断不掉的啊。我们下边一点一点说，是吧？先说自行之要啊，这个自行之要，它的意思是说，至关重要的行持啊，太重要的最重要的行持，这个什么呀？这个核心，这个什么要点啊？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行持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指这个见定行的定啊，就是至关重要的行持。你能得这个大手印定啊，这个就是至关重要的行持。这个地方我们要说一说，刚才我们前面说的说什么是见中，对吧？我们说见就要了知一真法界，就是说这个见就是告诉我们要认识我们本有的真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要认识它。哎，那这个定，你就也不是说我们四禅八定的这个叫大手印定啊。我们大手印定指的是不出不入，哎，是指的这个活泼泼的，不是死入了死定，啥也不知道了，或者做成了土木金石样的，哎，对事对什么反应也没有，也没有智慧。就是说跟那个石头木头一样，我们不是做这种定啊，是活波波的定，是具有就是说直到这遇一切事，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说遇一切事见一切相，直到它是本来就是空的幻化的，但是我们又不落那个断灭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说的是这个空悲双运，这个定啊是说我们的空悲双运，我们能空却，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的，我们心自然能不着相，能空朗朗的啊，你知道吧？这个就是定，能不着相，这不就是定吗？但这个定是活的，我们有大悲心，是吧？我们要空悲双运，哎，这个是什么呀？就是空悲双融， 就是我们这个大悲心，视一切众生，这个什么呀？我们要有这样的愿力啊，视一切众生如就是等同如如佛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定，才是正定。也就是说，我们要不着相啊，不着相，这个就是不仅是光能认识我们的本性，还要护持我们的本性。我们这个本性，它能时时的这个寂寂兴兴啊，又不动又不断灭，哎，活泼泼的，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定啊。这样子我们才行真正的行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刚才那个我们有个师兄说的，我们真正能够得到鉴定的时候，我们在行持中就自然会内不遂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生动，它自然是这样的。哎，有这样的智慧，它自然是妄念，就是念起念念不停留啊，这个境界它都是我们自心如实平等，它就不会为此这个境界来减折，起心动念啊，不是这样子。就我们这个心啊，就像那个河水一样，啊，那遇高则高，遇低则低，遇石头，遇沙子，遇什么鱼啊虾，它这个都挡不住你这个心，像河流一样自然流淌啊，就是这样子啊，要这样保人，这个才是正行，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说的鉴定行，大家就是清楚了，就是让我们不着相，就这一点啊。那这个我们才重新读这点，自行之要。我们行的就是我们这个自行，就是说我们这个大手印之行，它的要点是它的关要是最重要的行持。说我们修行人应该这个行持符合大手印讲的这个行持，也就是鉴定行的定。就是至关重要的行持，你时时你不着相嘛，那这个就是至关重要的行持。解脱自是指前面讲过的见中欲保护，换照我们汉地人的说法，就是认识真心，然后绵密保护除习气啊，那这个就是根本之与厚德之相融，知道吧？解脱自知道理是指本体之见。我认为解脱自你具有的解脱的这样的智慧，这才是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呀？真正的见是大手印见，真正的定是大手印定。那这样的形式，这才是道理。是指从本体之见，从本体之见上起无量妙用啊。起无量妙用的力量啊。再重读一遍，解脱自知道力是指从本体之见上起无量妙用的力量，这里就是禅宗讲的大机大用啊。这就是说我们与根本上一点都不移了，绵密保护一点都不移了，就是说我们认识清楚了我们的法身是直到你就是时时处处都是不可得，那只有这样子不着相才能起无量妙用啊，它才起无量妙用。如果你有一丝捞磨，捞一丝的为真为实的话，那你就是还没有彻见真心啊。你不一定捞个什么呢？比如说我认为你认为这些相是我们本体的显现，这个道理是这么讲，但是一事儿说这个也不可得，你知道吧？一定要彻透真心，要达到这个自行本体这个自见啊！你这个是我们就说到本体这儿了，那就是一念不生啊，一法不立，一物也无，都不可得。这个如果到这儿的话，我告诉你，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解脱智啊，一切一切的妙用 都是从这儿而生起的呀，都具有的呀。也就是说，具根本智之间啊，那你就能应一切缘而幻化我实，其显万法，实无丝毫可得。它就是这样，这一法也不可得呀。它这个心到这儿的时候，是念念无助，了不可得。它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是我们本体之见啊。如果在这儿还要思量，还要捞磨，还觉得我还没好像我还没透彻呀，那坏了。那你这个妙用都起不来，在那儿思量，在那儿琢磨，那这个就不是本体自见了，是吧？这个地方就得说清楚。所以这个你像那些主，我们有时候上师给我们讲那个禅宗里边的大祖师，后边也有，是吧？那个穷究导月也毫无碍者，是不是？那你在任何情况，就是你们认为的那个大顺大逆，在我这儿也是不可得。那这个就是本体之见呀，啊，你要这样子，这就是禅宗里边讲的大机大用，根本不是说，哎呀，异于常人的那个什么啊，我知道你三天以后发生什么事儿，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神用，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外道这样的认识就是外道，是不是？我们说神用是这个神，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呀，灵妙无比的真心呀，依法不也不可得的这个真心呀。那这个用，如果说你在这儿时时都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是大机大用吗？他就可以起无量的妙用啊，他就是这样。但是在这里修习指的是修心息念，这就说我们这一段上边不是有一段话吗？唯助修习之行持啊，仍不能越色界无色界，啊，那这个就解释这句话呢。你看这个地方，在这里修习指的是修心息念，你千万不要认为。哎，我这个心歇的一个念头都不起了，像石头木头一样，这个就叫心不动。你不要这么认为，息念就是说，哎呀，我一个念头也没有了，我这个时候你看看，你如如不动了，你那个是死水，哎，这个死水一样的令心息念不起，你那个是息念啊，认识错了啊。我们是息下狂，息下妄念，息下执着是那个所起的取舍之念，这个是不一样的。休息之行持就是压念不起，搬石头压草的功夫为主休息。我那个禅宗的行人说，大休息，大歇大休大休息啊，那这个休息和这里边的休息和禅师说的那个休息不是一回事儿。你看有些人认为微度休息就是让心静下来，一个念头也没有，在那儿不动啊，只要有这样的功夫就算是修成功了。那你没有念，你这个心也不动，那不成石头木头了吗？啊，我们说的是佛法之心髓，是令你那个狂妄之心、狂心、狂乱之心歇下来，见至本性，并不是说也不起念头了，也没有这个境界了，也没有这个四相了，也不是啊，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用功的时候，哎呀，不向这边偏就偏到那边去啊，这样子。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真心是一念不生，但是不断的。不是石头木头，不是一个念头也不允许起，那这个都不一样的。这个说的，你这唯有正者乃能晓得呀。这个时候，而微度休息之行持，就是只停留在压念不起的阶段。这个往往就是说，他看重功夫的时候，他就忘了认识真心了。我们很多有师兄。 我到山里边我不见人，是不是？我工作也不干了，我就做这个，让我心弄得一个念头也不起。我觉得不起念，这个时候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真心，实际上不是呀，啊，就是只停留在压念不起的时候，当一念不生的时候，还要回光返照，你的心是不断灭的。要认识我们的真心是了了分明的，哎，要有这个，要有这个慧才行啊。我们前面提到过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这里的色界、无色界就是指的四禅天色界和四空天无色界，哎，那这个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欲界我们都知道，好像我们上一次说过一次，欲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待的这个欲界这个上边，我们这个人呐、啊、待的这个就是这个地球上边还有六重天啊，都属于欲界。我们以前说过啊，然后就说这个就是有欲望嘛，啊，有淫欲心啊，有这个男女之欲啊。有这个什么呀，比如说对古董啊、字画呀、诗词的爱好啊、歌舞是那个什么呀等等啊，对这些珠宝啥等等的这种这个有这种想得到的心啊，这都是欲啊，欲心啊。那个我们说无色界，我们说这个色界，色界它就是指的四禅天。以前齐老师也说过，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但是我们又不修这种执着这种禅定的这种功夫。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说过啊，这个色界的色就是指的四禅天，初禅就是大梵天啊，大梵有大梵天王啊，有他这个心里边化现的这个天呐、啊。天界是吧？二禅天是光阴天呀、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人，就说这个地球坏了以后，然后这个地球就是说还有生住坏灭啊，又成功一个这个星球啊、国土啊，这个当时是没有人的，说这个人是哪来的了？就是在就说我们过去，这个星球坏了，然后我们这个人。这个种子寄托在这个光阴天上啊，一旦这个有了居住的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欲界的这个地方啊，又下来身为人了。就是我记得这个二禅天，这个、光阴天呀、啊，就是说光阴天有人类的，有我们人类寄存的那个种子。这二禅天、三禅天就是遍境天啊。那说明了这个更那什么了，这个天比我们下边的初禅二禅更那个更好了呀啊。这四禅天就是色究竟天，我们就看到这个四空天就是指的就是这个无色界，无色界就是说的四空天，空无边，死无边，无所有和非想非，非想天，这个就是知道了。这个有时候我们说到无色界就会说到哎呀那个就是纯精神的这个世界，因为它那个地方你这个人的这说禅定嘛，说这个功夫做到无色界四空天的时候，说到这个功夫做到这儿的时候，只有定只有这个定力，没有这个只有你这个定到这个，你的这功夫做到什么四禅无色界天了，但是没有什么色相，无色相嘛，无色相，是只能说你这个定力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做到哪一天是吧？你哪一个禅天了，还是哪一个空天了啊？那这个可以说你这个定能达到什么什么天？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四空天或者是四禅天这样的功夫啊，是这个定力，但是它这个定力它是个定力，它这个 你也说不出来什么有什么形象啊，是吗？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像我们有这个身体啊，有这个物质啊，有这些没有啊？他就是我们好理解的，就是说是纯精神，嗯，所以他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国土啊，也不像我们这儿什么有宫殿啊，他只是描述了定的一种境界啊，这个就是无色界。但是我们说的这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有些师兄弟他偏于，比如说我定，我通过这个禅定达到这个一禅二禅三禅，或甚至达到这个四空天啊，四禅天啊，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地方纯精神了嘛，他认为这可能就是解脱了，实际上不是。他定力再高，再到哪一界天，他都没有认识自心，没有认识我们的本性，他不可能获得解脱，只能说论定的功夫的高低，只能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色界吧，说这个色界，色界当然比欲界好多喽，是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做功夫啊，入定的那个禅定的那个快乐啊，比如说有空乐明啊，那这个就是不是人间之欲爱能够比拟的吧，是吧？那这个功夫再上，是吧？如果再升再上，就是在定力在功夫上这个是来见分晓的时候，他见不了，他不能见性。就是说，这就是说这个功夫再好，你定力再高，跟见性它是不相干的啊。再说无色界，你这个无色界，刚才我们说是纯精神的，好像是无相啊，你修定的，但是他执着那个定力啊，他那个定向啊，他在那儿空空的，或者是怎么样，也没身体，纯精神的。还有这个定之想，还有注定的这个心啊，那你比如说他到这个什么呀，飞想飞想天了呀，他这个我以前也听说过，说这个飞想天不是这个无色界天的这个最高的吧，是吧？他这个寿命啊，他是说是什么呀，这个定进去，渐渐的如定，从开始定进去到渐渐如定，如的深了，定四万大劫，你想想啊，那个也又说那个后边的，就是说他定能定，就是在定中，那个通过四万大劫渐渐如定，你说他这个功夫做的有多高？啊，那个定力有多高？但是，八万劫以后他又出定了，一看不对呀，我定了这么久，我在定里边，我感觉到我是解脱了，是怎么样啊？他认为啊，但一出定一看，哟，还是有相，我妄念又动了，不对，这怎么又开始造业受报了？所以你知道吧？我们要遇这个所有的这个定获得的空乐明也好。那个飞想天那种，空边死不边的，这些等等的个这个定，有这种意识，就是有这种想的，就心里边存一点点的这个影子的时候，那这个都不能说他就是已经到了这个纯精神这儿了，也不是见性，说的意思就是这。所以我们不要执着那个定中的空落明之相，只管不住着啊，这个要认识我们的本心才重要啊。这个我们就接着说我们这个大神念这块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虽然说修定乃至闭关专修定力是至关重要的行持，但如果只是修心息念，而没有正体启用的力量，那这咋能行呢？你修那个定力再高，它也就是修心息念，甚至念头都没了，是吧？但是你这个心它是在的，是吧？他还觉得我那个定力有多高多高啊？ 你没有正体的力启用的力量，那还是世间禅定了。尽管超越了欲界，还没有超越色界和空界，还在六道的天道里。那就是说，这样子做的功夫再高再高，你定他八万大劫、四万大劫，你还是有出有入之定，还会在那什么，生心起念，还在六道里，还是不行啊！啊，就是说通过这个事儿，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做功夫做的不是这个功夫。定，你这个定功再高，定中的境界再微妙再难，我们都不注重。要知道，我们知道定的，我们能知道定的，这是什么？要在这儿下手，认识我们的真心才行啊。所以我们也别想，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在路上行着，或者在这个做事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力量积攒的，就是说这个智慧也好，定力也好，定慧啊等次，它这个因缘到的时候，它就可能，这个能所脱落，能所双亡啊。这个不一定只是在打坐上，这个还是要让我们认识真心，还要在这个地方下手才行，所以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定再好，我打坐再轻松再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就是说在这儿都不住着，都不住着，再好的境界也不住着。他就是喜欢什么，给他弄一个名词儿，定义到那儿，然后他自己弄不清了。
我咱们一直讲这个静与定，就是这个定，它只是佛性进入定吗？还是咱们的就是
佛性从来都没动过，我没有你说那个出定入定，佛性从来都没变过。
就是我因为刚才说他那个打那个进入定以后四万大劫，那四万大劫这个身体肯定都腐烂了，那你就是那是什么进入定？肯定就是
听的，
或者是那个佛性进入定，是这个意思吗？理解的。
佛性哪有进入出啊？没有出定。
那就是进入个定的应该是什么呢？
就你这个心的入定了，
就是那个念头。哦，那就是那个念头进入定了，
那个念头就是个念头，就像这个，就像我们说的世界上这个相吧，我们就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东西，那谁说的好了？那不是你吗？那入定不是说也是说的你吗？你入定了呗？
是的。就是我是认为自己入定了，是有个人入定了。
执着那个相，执着了那个定相，那个了不得了，那个是深入大定了，以为那个就是解脱了，就明白这个就够了。实际上那个不是，这个定是有出入的。我们说就是你定八万大劫，你还要出来，还是有生灭。为什么有正面啊？他不认识本心啊，他不认识本心，所以他病再高，他也是都落于那个什么呀，出有出有入啊。
哦，那老师我明白了，就只要提这个定，只要提这个入定，其实就是还是有个我的，就不是那个佛性。
那一般人那怎么会是佛性呢？佛性从来都没动过，也不根本就不牵扯的出和入，根本就没这个。
好，那我明白了，那位老师，我明白了，就是有个我的那个东西，一直执念在我的那个东西。好，我没有问题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因未能克制贪嗔缘起及诸行业流，他能修心息念，贪嗔可以暂时扶住，但升起贪嗔的条件还在，缘就是条件，贪嗔缘起就是升起贪嗔的条件，为什么修心心念 不能克制贪嗔缘起呢？因为他不认识本性，对境生心的习气还在，境界来了就不得自由，被境所转了。譬如美女现前，你为了克制淫欲心，把它看成白骨骷髅，皮包脓血，也还是对治法。从根本说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相都是真心显现的影子。若真心朗然现前，觅男女相了不可得。真心朗然现前，对境不失，就是解脱智之道力。若无此道力，就要为境界所惑，随境界而转，因惑而造业，因业而受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六道轮回无有初期。这就是诸行业流，助于修心心念之定，只能暂时扶住贪嗔，却不能克制贪嗔缘起。这在禅宗里叫做冷水泡石头，死水不藏龙。一旦定力消退，习气泛起，贪嗔更甚，如石压草，石去草生，当然不能克制诸行业流了。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说这一段啊，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执着这一个有出有入之定。如果做这个功夫的话，你做的再高，还是烦恼这个根断不掉。哎，这里边告诉我们，这一段告诉我们，可以暂时用我们认为的那种定力，培养那种定力啊，比如说我们住到那个空相上，或者住在那个空乱明上，他一时的贪嗔痴不起，只能说是这样啊。但是他预言的时候，因为你不认识真心啊，你还是着相啊，所以你还是生死不了，你不认识真心是没有出路的，就是说，哎，这个，虽然说修定了啊，甚至闭关修定啊，这么重要是吧？那你做的是修心心念的功夫，那这个不是证得了我们的本体，所以这个你就是遇境的时候还会那个起心动念，因为你不认识真心嘛啊。说这个为什么还会心动，对吧？我功夫这么高了，我怎么一旦那个又去遇事的时候，我还是不行啊？那就说这是什么缘故呢？说因为能克制贪嗔缘起及助行业流。他说的意思，他能修心心念了，贪嗔可以暂时扶住，但升起贪嗔的条件还在啊。那个一遇事儿的时候你还是不行啊，一遇有缘的时候你还是不行啊，对不对？你在深山里面住了三年了，你五年了，你觉得中了，你来世间上一看，美色还是美色，还是不行啊。我们记得有一个老和尚，是不是他身边交了一个有个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就是说有个和尚嘛，他一直在山里边住着，然后他下山了，他还问他师父，哎呀，那个美女那个色相怎么这么的呢？意思就是咋那么好看呀，对吧？他就是有这种心嘛，就是说他原来在山上住的时候都常年，他很小就在山上住吧，他常年在山上住，他好多年下来以后他还是不行，就是告诉我们要认识真心的这个重要性啊。就是你做功夫可以修行心念，可以把贪嗔暂时扶住，但升起贪嗔的条件还在，缘就是条件，贪嗔缘起就是升起贪嗔的条件啊，它还在，还有缘。我们说这个缘它本来就是空，贪嗔缘这个本来就是空，有如果认识真心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啊，都是不可得的。但不认识真心的时候，那一遇贪嗔的那个缘起的时候，他还动心啊。为什么修心心念不能克制贪嗔缘起呢？因为他不认识本性，对境生心的习气还在， 所以说我们听到很，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若不识自心，学法无益，与自心无益啊，你都得不到益处，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着相啊，你所以这个对境他那个习气不是靠你这个定力的功夫能够把它彻底的那个根儿斩断的，不是，不可能啊。说境界来了就不得自由，就被境抓了啊。你我们还记得有一个老骨堆是吧，做功夫做得特别好，做的后来那个皇帝就说验验他，说是看看是你的功夫高还是宝子宫的功夫高，把他两个一并请到皇宫，与那些美女嬉戏嘛，不是在那个浴，就是在那沐浴嘛，是吧？那个老骨髓他就不行了，他一开始还能那个自靠他那个定力还在那定着不动不动，后来就不行了。但宝子宫没事啊，无人自禁，在这种境界中，他能够就跟就像那个就是那个幻化之游戏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啊，这是认识真心的这个。给我们这就是见证了认识真心的和这个做功夫的这个不同啊，还是要动心的。譬如美女现前，你为了克制淫欲心，把它看成白骷髅、白骨骷髅、皮包脓血，也还是对治法。从根本上来说，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相都是真心显现的影子。这个一定要能所双亡，认识我们的寥寥分明一念不生的这个本性，你才能够真正和这个佛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才能相契啊，相契合啊。这一切相都是真心显现的影子，若真心朗然现前，你男女相了不可得。这刚才我们说了，你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有一丝可捞摸的时候，不到了不可得的时候，还是不行啊。即使到了，也可能遇事，他还会有那个习气，有走着的习气啊。那这个就需要进行无休止真心了。真心朗然现前，对境不失啊。就是说，意思是真心朗然现前，对境的时候，也是。毫无所住，对境不失嘛，真心不失嘛，啊，就这样子，真心朗然现前，对境不失，这个就是解脱自知道理。一般的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的，哎，能够活开正眼，但是遇境的时候，遇自己那种习气重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有可能会走着。就是说你那个道力还不俱全啊，还不够那个什么，还不够强是吧，解脱之道力嘛啊，若无此道力就要为境界舍护啊，这个就是说你只有这个根本智了，你这个厚德智你不保也不绵密保护的时候，你不历练的时候，不在这个顺逆之境这种试用上那个历练的时候，你这个可能还会走着嘛，但是走着是走着呀，习气是习气，但是它根本上不会移了，那个根儿没了，那个根儿没了，所以有这个刚才我们说那个分段了，分段生死的时候需要什么呀，最笨的最不爱用功的，就是说绵密最不那什么，保到最不绵密的那样的人，可能是会欺反人天啊，就是有这种说法啊。若无此道力，就要为境界守护。如果你没有，就不认识本心，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你就要为境界守护，随境界而转。因祸而造业，因业而受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六道轮回，无有出期。这就是住行业流，哎，这就是说如此因得如是果呀。你这个一切唯心照啊，你起心动念了，你在这儿 作为了，你在这儿作意了，你在这儿执着这些幻象为真实了，那你这个他不是那个什么呀，也不是胡乱起乱立，他是这个也是有因果的呀，啊，这个规律就是因果律啊，这个就是住行业流。哎呀，这个就是说业力，众生的业力，就凡夫之业力也是不可思议。那个你都不知道，你起心动念，这说不定有造成什么样的，是吧？他因为他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他不是说你这一个念头回来，我也起一个这样的念头，算是果了。他不是这么简单的说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们的佛法不可这个真心呐、啊，他这个妙用啊，他这个力，他也是不可思议。我们的这个真实之这个真心啊，不可思议。但是众生的这个业力也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注意修心息念之定，只能暂时扶住贪嗔，却不能克制贪嗔缘起。哎呀，一遇跟你有缘的这个有这个贪嗔所起的这个缘的时候，你就不行了啊！这个在禅宗里边叫做冷水泡石头，死水不长流，不行啊！我们刚才说那两个老和尚，宝智公和那个和尚，是不是？但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功夫，一个就是明眼人啊，那个就是解脱自知啊，他那个道理是有的。一旦定力消退，习气泛起，贪嗔更甚，如死鸭朝，死去朝生，当然不能克制住行业流了啊，这个就是这样的。这就告诫我们。我们认识的大手印定是不出不入之定，是不着相的那个定啊，是直到一切都是幻化的不着相的这个如如不动的这个心，这不迷惑嘛，对景不惑的这个对景，知道它不是实有的，这个就是不迷惑嘛，没有有这样的慧力，有这样的不迷惑的这些这样的道理，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啊，那就不在我们现在说的最后这一段的这个范围内啊。我们说的是这一切事项啊，都是我们自心显现的这个幻象。
老师好，
你好，
主持人好，我刚才看这个诸行业流，诸行业流不是无我吗？无我这个因因果果，他诸行业流
说什么业呀？
啊，就是啊，无我，他这个因因果果，怎么到怎么又诸行业流？这回呢，我看没听懂。
哎呀，这是说有我呀，这是无此道理。
哦，
你知道吧，他有我，他有我和我所呀，和我所针对的所见到的触摸到的这个外景啊，这些色相啊，他有我呀。
他是有我，
他造的业，他
知道就是
造的业，
就是嘛，无我没有这因因果果了，我认为是啊。
都是我们说那是幻化的，我们说这一切事实物它都是幻化之相啊。你说的这个刚才这个住行业流，它是指的有我的人啊。
认为有我的人。
对呀，
这个
有我，我造业，我行啊，我的心行，我造业，我执着，我这个心的行。所造的业，他不是刚才说了，也不可思议啊，大的很呐。
对呀，对呀，无我了就没有这些业了。对呀，我知道了，老师。我明白这块儿了，谢谢老师。
没事。
我下麦，好嘞。
哦，魏老师你好。
你好。
哎，我就是老是见到镜我就念怎么办？
你就是说着相呗，是吧？
对，因为哎呀，一有事情我就这个坎就过不去，然后老是这样子就经常起烦恼，然后经常心脏难受，一直没办法改变，怎么办？这个
要久久修行，它不是说一天半天，甚至你就是见性了，完全就是你说的那个烦恼根断了，但是它那个习性还是有呀，还是有，还是起念的时候想动一动那个习气啊，还想动动啊，那这个就要保护自己的真心啊，这个才行啊。
那我
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修了多少座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我修了有几百座了，但是打坐的时候就是感觉心脏难受，然后那个念心念耳闻老是没做好，等于就是没做，感觉都是自己都在做活一样。
做什么呀？就是
怎？不，好像就是应付这个咒一样，都没有。
啊，这我听懂了。那这个导致，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出发心，你当初为什么来修心中心啊？你是不是不太需要啊？
这个是要肯定要是要，我就是那我才去。一直坚持嘛，就是动这几年都是动不动就人就累啊难受啊，我都是硬撑下来。但是好像都现在好像之前刚开始还可以，到后面好像越弄越不行了，然后感觉要不就是心脏难受，要不就是人不舒服，好像就是心念耳闻一直没办法念清清楚楚那样子。
那你这，我就刚才说，我就说你可能，你说你需要，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需要。你觉得你需要这个佛法，修佛法能，你原来的理想的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就觉得可以了。通过修法能达到什么样？
我之前开始念咒的时候就是。就是还可以，就是可以念的。刚开始上座的时候还念的比较清楚，到几十座以后就开始感觉心脏堵闷，然后去检查又没问题。但是一直这样子，然后现在好像就烦恼越来越多。儿子那个就是身体以后，原来也修过心中心，修了一两百座，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去上班，然后一不做事情，然后现在整个人就是像病得很厉害一样，整个人不吃东西，整个人消瘦了。然后这个问题我也有起烦恼，然后七七八八的事情我就老是起烦恼，没办法，这个烦恼没办法断。
就这个事儿，说我们说是火灾吧，就这个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修法，你也照样烦恼。比这还厉害，你自己想想吧。
是，我就是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转也是更完蛋，不修更完蛋，可能死得更惨，所以就一直这个信念，然后就一直在坚持在这个路上。
对，你这样子我觉得是对的，你是越是。有这样的逆境的时候越不能挫败自己，对吧？越有越给自己就是好像真的没有出路了，我只能修法那一个靠佛法，靠我自己的努力修持能够把这个妄想这个执着的个根儿斩断它，那时候可以说比你现在有力量。你现在就是你怎么用功你都觉得不能，就是不能满足吧，你也没法满足，你现状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在这种火灾里边呀，哎呀，天天那个烦恼吃剩的那种火焰呢，都燎到心里去了，燎得越燎越深，啊、嗯。
对，感觉一点都没改变，感觉我说修这么久，怎么一起烦恼的时候，感觉这心脏就是感觉动得很厉害，就是整个。
那你的儿子，比如说，就你儿子就是你的命根儿，那太重要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女的呀，要斩断的那个情最重的就是这儿，就是儿女啊，男的这就是美女啊，他这个就是色相啊，男女色相啊，他那个不容易透，哎，这个你这个女的就是的儿子这个地方，哎呀，不容易透，说。幻化的那这再实在没有执着的那个拼命的执着，但是不解决问题，那你这个也不能急，你这个需要长期的用功，是无论如何在不就说这坐上乱这个坐下乱，你也要坚持打满千座，这个力量它是长期的积累，久久才能有效，就你说那个胸闷啊什么那个都会，就是说没有这个，没有你刚才说的这个家庭的这种这么重的这个烦恼的时候，他也会有装不透脱嘛，你心里面那个烦恼的那个种子，那个妄想，就是那个八十田里边那个种子呀，不好的那些种子都要翻出来消掉啊，要断掉那个无始无明，他才会，你才觉得是透脱了，啊，原来我没有我，你也没有这个外面的世界，也没有我自心，啊，这个时候唯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这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哦，原来说的光不透脱，心不通透啊，就是说的意思，心不通透，总觉得梗着，那是你的那些妄想执着。
好像现在这样子变成妄想更多起来，更还不是更多多了，还跟他跑了更厉害。原来哦还会觉得妄想多，但是会回来的很快。现在好像越久，好像就妄想
跟你来断呢、啊，坐下观照啊。
有一段时间有观照几天。然后过几天一碰到这境界又乱了，又没办法观照了。
那所以说咱做定力不行啊，还要打坐呀，还要这样子，还要用功啊。
老师，我跟我儿子这种情况怎么办？不知道叫他去看病，他也不去，整个人才30，好像虚岁33属马的，但是整个人就是，哎呀，整个人瘦了。就是这夏天七月到这现在这几个月全部整个人瘦了非常严重，然后那个也不吃东西，然后看病叫他看病也不去看，他就说很累，心脏堵，他就这样子，然后哎呀我看他那样子又不吃东西又那个，我看到心就一看他就难受。我儿子住7楼，我跟住我女儿家在5楼，然后哎呀一上去看他那案子我就很难受。
所以说呢那我也没办法啊，你这个要有病就去医院去，我们又没有什么办法，跟你一说马上这个事儿就没了。谁也做不到啊。正在现行的这谁能给他弄掉，别这么想了。只能说找到他的心结，或者是看病，或者是怎么样啊？
他就一直不去看，那不知道心结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事情的心结，反正你看他无精打采的。然后那个我老师问一下，我叔叔说有个人好像会做卦，他说人病了叫他做卦，哎什么哪里卦？
什么做卦呀？不懂，我不懂。
好像就是神有点做迷信那样子，那我没学
过。我不懂你说这些事儿，我真的不懂，我也没弄过，我也不懂，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一方面。
好，那感恩老师。哎呀，我这搞了，我说这辈子 怕都没希望了，哎呀，整天。
人生就是这样的，哎呀。
对啊，知道人生这么苦，但是尽到尽，但是还是会，你就是说甚至这么一开不了智慧。
继续用功啊。白天、
嗯、
你这能每天跟着上课，这也是说明你有一定的慧啊。嗯，有的师兄可能就躺倒了。
是啊，我有时候想没办法了，你几年几年再继续走。要不然我有时候想想我跟活菩萨讲我都搞得没信心了，因为我这个心动的这么厉害搞了这么久。
不是就让他不修行了。啊，就知道人人都是这样，说好说，嗯
嗯，那太迟了，感恩老师，那你要早点休息了，不好意思，
你的事儿我们谁都解决不了，嗯
嗯，那老师一说，我就除了关照，继续运功，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
那不是关照还不行，打坐关照。
打坐以之前刚刚那个时候刚开始我还摆开始一修，我说摆坐王一定看老人讲的说要加坐什么嘛，我就想很那个很花心想加坐，我开始还每天两坐两坐，坐到七十几坐以后去山东一次打护膝，一方面护膝可能累一点，第二方面到那时候开始也是心脏感觉难受难受，后来就基本上一坐都是
就一坐一坐坚持不放弃，打满千坐至少，
嗯，这个我就说花心，哎呀，就是说除了我死了没死都要继续坐下去，
对，
要不然真完蛋了哈。刚才有个师兄说什么打心针，哎呀，他根本就不走出去这一步，没办法，谁都没办法。他
现在不是光你的孩子的烦恼重的多的呢，很多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佛法能够解决他们的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啊。你看这个世界越文明的，就是说。物质极大丰富的，他这种，哎呀，他都有好多小孩那个走到死胡同里了，就是执着嘛，执着的。
对啊，我也觉得我儿子可能也是一个执着心理可能有问题，因为
肯定都是。
嗯，早期，谈恋爱那时候我很愚痴，他谈恋爱我那时候不同意嘛。不同意，后来分手以后，可能这个结在那里，然后可能就是他可能也有内疚这些方面。他现在我也没不好说他，现在已经结婚了，所以搞得他，哎呀，所以说我没智慧，很苦啊。当时的时候，那时候没怎么学佛嘛，一开始也走红门，但是没有真正的这种。跟这种老师什么上知识这些，然后就觉得我老公就很早就走了，然后那个我才四十几岁我老公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儿子要找一个合的，还要找一个比较小的，然后就这种观念，然后就把儿子害了，难怪忏悔，现在忏悔自己的业忏不完。那没事，我有下次有空的再问老师啊，感恩老师。
我想问一下，你在那个叫那个厚德字再讲一下吧。
厚德字说的意思就是说，是针对的根本字来说的，就是我们认识本心，认识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时候，你现在还是。只是认识他，初初的认识他，还没有法身正住，就是还不熟悉，还会有着相的习气，这个时候要保认，这个我们说保什么呀？就是保你这个心，不要着相， 那这个就是厚德字样，能起妙用的这个就是厚德字。
就是有时候能是原来我就开始打坐的时候，打坐有二三百坐的时候，那时候都有一种，都有那个都为齐老师讲讲的，都有的梦一下有惊一下子，都那一种感觉，是不是都是不知道是自己的真心显现的那是，还是心里聊聊清楚的，也都是聊聊清楚的，还没有妄念呢。都是不知道任于自行的。
那你现在呀，那个以前过去了就不管他了，那管不了了。
是的，我要去想，还得玩呀，还得需要，还是自己证明自己的定力不够，还得需要打坐。
你现在还继续打坐呗？还继续用？你不是修了700多坐了吗？
是的呀，是的呀。
你那个过去的那个，那就是算了，就说是，那也是过路客人。也不是主人啊，过去了，就我们就说不理他，过去了也不回忆他了，现在再继续用功，怎么用功啊？就是不着相啊。
是的，是的，这过去心不可待，现在心不可待，未来心不可待，一切都不可待。
对呀、啊，那还提他干啥？不提他。
好，我说谢谢魏老师，谢谢。哦，我知道了。
今天我们那个第四讲，那个讲那个解脱体制这个第一段这个重要性，这个他提到了那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呢就是这个跟定有关系，然后呢就是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子，就是我自己不清楚，就是欲界天，我们在人间我们修行怎么修，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吧，怎么修能够
越过
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
那
它这里面
太简单了，就是不着相啊。
欲界天这一块它是实际上那个兜率陀天是在欲界天里面的。
欲界界外净土，嗯，那是净土，
净土，
对，界外净土，我们那个地方就跟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吧，举一个不太恰当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在这儿学习的这一班儿，和当其他那个五蕴，就这些欲界众生的其他的那些不修行的人共处一地，但是。心是不一样的，这我们是说修行啊，我们是要见我们的清净之心的，那些是要着相的，对吧？为名为利啊，拼命的奔波呀、啊、什么，他那些人是那样的，同处一界，同处一地，但是心是不一样。你那些人他是不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但是你是知道他怎么想。不在一界、对吧？那你的界外净土也是这个意思，那是净土啊。
界外净土，
对。
我们那个练持世咒能够到兜率天，
对。
我们修就作为普通人修行，比如说我们讲练持世咒，那个净土中或者普通的修行人，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到这个欲界天呢？
你就在这儿了，怎么？
哦，已经在欲界天了，是吧？
你不在这儿了吗？
就是人天和人这个境界和欲界天，实际上是在一个，
我们刚才说了，
在一个界里面，
我们在一个界，我们这个界都叫欲界，
欲界。
我们人是在我们是在欲界的最下边的那一层啊、我们上边还有六层天。啊，一层比一层好啊！就是我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儿什么有山格道啊什么，那个贪嗔痴这么重啊什么啊，他那儿就不一定了、越往上，他越那个越薄。
哎，这个魏老师还有一个，你讲到这边突然想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阿修罗道是在人界的下面还是人的上面啊？
哎呀，那个阿修罗是说新的呀，
新的就是佛的十法界里面的，嗯，也是新，
这都是说新的。
对对对，我主要是在电脑上查到，
阿修罗是有
阿修罗在人下面，有的是人上面，他
是有嗔恨之心的，你可以查呀。
嗔恨之心，对对对对，
嗔怒，
好像那个对，就像那个金庸写的《天龙八部》里面，就是他长得很漂亮，但嗔恨之心非常重，整天跟人打架，
指的这一类，
整天跟人打架，他就是那种阿修罗道的，是吧？就《天龙八部》里面的
天界，我就知道，好像我记得啊，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记不太清了，就是说，六乘天嘛，就是说有一界的众生，或者是天界的，就比如说你说阿修罗吧，他们种了一种什么植物呀？
嗯。
然后就被，因为那个树很高大，它已经长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啊，
被别人吃了或者是怎么样，它就沉怒了，啊，在天上拼命的打，就说他们那个嗔怒之心很严重，
对对，这个嗔怒
这么一个事，
贪嗔痴慢那个嗔心是很严重的。他身上表现得更严重
啊！对对对对，他这个特点就是嗔怒啊。
嗯嗯嗯，那个我们是处于欲界的，然后色界和无色界，他这里面在修，我们心中心法在修行中间，有没有一种跟他呼应，或者是能看到，或者是我就是相
当于不是说了，别说我们的功夫做得好得很的时候，入了那个深的禅定。它有一种禅悦，是吧？
嗯，
那比如说空啊、落呀、明啊，我们前一段不是讲这个事吗？
对，
就是功夫做的好的时候，它有空乐明体现。
嗯，
这个时候那就是色界啊。
啊，
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真实啊，乐呀、快乐呀，这个光明啊，有空空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我们说真正的。能够体验真心，他就不是这样的，他就不是这样的，就这么回事啊，这是功夫，这是说他们的功夫，他们也可以身体化空啊，产生那个禅悦的禅，那个禅，那个行禅的那个禅定的快乐呀，那这个就不是说我们欲界的人，就是男女之爱的这种乐呀，吃的好吃的这种乐。他就不一样了，他这个更高级一点，这么说。
更高级了，嗯嗯嗯嗯嗯，那就是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心中心的打坐，然后六音一咒，然后自己的就是色心入定吧。实际上他在里面，实际上有跟个人不同，有的人能看到，有的人不看到，实际上他还是有能相当于风景一样的，也是有一种呼应。
啊，对对对对，你这么说吧。是封顶，就是你那个禅定的功夫做好了，他就有这样的感受，他是有
反正不进去，但是相当于看了个风景啊，但是它是一个证明。
我们不留恋
的，
对，我们的有智慧的人就不留恋这儿啊，这就是
我们那个法中间也提到不能留恋它，但是。它相当于一个证明，一个路标一样的，让你看到了，就表明你的修行有一定的进步了，是不是呢？也能这样理解呢？
那不一定。那我们说，我们那个谁，那个达摩祖师他说，不论这个隐喻，只说见性，对吧？非观隐喻，论见性，就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没有刚才说的这些。他也能可以先见性啊，就是这个淫欲心没有消除，还没有到这个空乐明的这种有这种禅定的意愿的这种境界的时候，也可以见性。不一定是我们的功夫，我们的功夫指的不是这个，是不着相。
着相，不着相。
嗯
嗯，
你一说功夫，那就成了这个禅定的这种功夫。
对对，这个可能是我练过武术吧，他就老有那种阶梯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实际上我们这个心中心法能够让你一下到根本到最底，然后你其他的东西是有的时候或者是风景，或者是你都不要看这风景，你就到上面去了。
到不到我们不求没有上下，没有。
哦，直接见根本，本心根本。
你这句话说的对。
嗯、啊，谢谢，
我们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可以见，可以见性。或、
嗯、
如果说你着在功夫上了，你都见不了性。
是的，这可能就是我的障碍。我练武术的，我就老在这上面找这个东西。是的，我明白了，明白了。
嗯，
对。所以我们心中心很好，它就是能让你就不要这种台阶功夫次第，啪就上去了。
植入，
一下打开了。
嗯
嗯。植入，
我们一开始就让你植入，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明白了，就有一点明白了，还没证到，只是理上面了解了一些，谢谢谢谢，那我的问题就到这了，好吗？
好的好的，
好，行，谢谢谢谢韦老师，
我们跟老师说晚安吧。老师，
好好，没事了，
没有事了。同学们晚安。